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将你为民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礼拜一的晚上又能够聚集在这里，求主真的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主，如果没有你的祝福，真的我们听也听不明白。主，真的你祝福今天所有到来的弟兄姐妹，求主真的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赐给我们真的有一颗受教的耳朵。你也祝福开口的弟兄，求主与我们聚会同在，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但以理书，还是要继续读第七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这一章读完，十五节读到二十八节。
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明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扩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并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好，那么这个第七章呢，是但以理做梦，就梦见有四个兽，前三个兽都容易解释，因为我们是对照巴比伦王那个梦，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像，这个像是金头、银胸和铜斧，后来就是铁腿，这是他做的这个梦。那么我们对照来看，那么这个但以理在第七章做的这个梦，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 第一个是诗，我们就对照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梦，那个诗就是代表巴比伦这个帝国。仁兄，那原来我们说过是马代和波斯，那么就是这里说的第二个兽叫熊。第三个兽，这里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说是豹，那么这个豹对照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那就是希腊，这个我们讲过。然后第四个兽，第四个兽，如果对照大英里的第二章，那就是应该是铁腿，但是不只是铁腿，从铁腿一直要延伸到半泥半铁的脚，对不对？就这个时间就很长了，不能只用罗马来代替，因为罗马这个帝国后面有很多的变化。到我们就是到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那个脚就是十个脚趾头，对不对？是半泥半铁了。那么十个脚趾头，我们来对照但以理第七章，他梦见他那个梦里面第四个兽，第四个兽有四个脚，对不对？有四个脚。好，那么我们就对照那四个脚趾头。那么这第四个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解释的这四个兽，特别是第四个兽，它就是说到最后的，也就是脚趾头这一部分了，因为它有四个脚嘛，对不对？就不是只有两条腿的问题了，那是到最后了。因此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第四个兽，但以理书讲的这四个兽，我们要和启示录来对照，不但启示录，还要和新约来对照，来看这个兽。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兽，从第七章但以理的七章里面，有几个很突出的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特点。好，第一个，这个兽我们要从第七章来看，它有一个说夸大话的口，那现在我们请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十三节，对，不对，我们先看第七章啊，二十节，对，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圈有三角被他打落，这就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第一个，这个兽说夸大话，有一个口，他是说夸大话。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看到吧？好了，这个夸大话是向至高者说夸大话，这是第一个，就是对神来讲，至高者是对神来讲，就是这个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这是第一个要把它弄清楚，他是对神说夸大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要知道，他是贪吃全地，就是七章的第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但以理书。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贪吃全地，并且践踏脚水。好，所以他是贪吃全地， 那在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七节，也是说这个兽。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践踏。第二个，对吧？第一个是说夸大话的口，对不对？而且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第二个，他吞吃全地，吞吃以后还要用脚践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他吞吃全地的时候，那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兽，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就是他要和圣民征战，这是第三个。再看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是刚才已经说过了。下面就讲，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戒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八载。那就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不但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当然这里至高者的圣名就包括以色列人，因为这是旧约，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来，这也包括基督徒，以后我们还要讲。这是第三个，对不对？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圣名要交给他手，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
也有外邦人。
好，外邦人，外邦人，他上面讲了吞吃全地啊，对不对？外邦人全部要跟随他了，要吞吃了。现在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了，要改变戒期和律法，那就是把以色列人什么逾越节、什么收成节、祝棚节什么都改变了，他不需要有了。而且把摩西的律法也要改变了，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了。那么圣名要交给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这是第四个，就是三年半了，好不好？他要横行三年半，第四个。那么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看到没有？他不但与圣民征战，而且他胜过他们，圣民都打败了。好，这是四个方面，现在我们看第五个方面，最后这个兽受到什么结果？好，那请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像火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这个就是指着神来讲了，因为第九节讲，我刚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神了。所以神要进着审判了。十一节，那是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 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但是最后他是受到神的审判了，直接受审判了。其余的兽，那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这些其余的兽，是权柄被夺去，生命还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就和第四个兽不同了，好不好？第四个兽是马上就被杀了，身体就损坏了，马上就扔在火中焚烧，好不好？那就是说，亘古常在者。再看二十二节，或者先读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圣民得国，那就是千年国度。所以千年国度还没有到，他就有三年半，三年半也完了，马上主耶稣就来，就把他的权柄夺去了。那么这个我们要对照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请我们看第二章，我们从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五节，四十四读到四十五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在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这个人手非人手做出来的一个石头，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说过，那是值得嫉妒，对不对？他以后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对不对？好了，这个大山就要把这些都打碎，就是另立一国。你看四十四节，神必另立一国，好不好？那么再读这一章的第二章的三十五节，第二章的三十五节。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那是充满天下了，那就是神的国到了啊，千年国都到了，对不对？充满天下。所以这个非人手所做出来一块石头就是基督，那时候基督在地上有一个千年国度要存在，圣民都要和他一起得国了啊，要和他一起做王。那我们再读第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那你看这里就说明了，有一位像什么
人
子的，他的国不会败坏，对不对？他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神就把一千年国度就交给他了，好不好？他就要做王一千年啊，圣民得胜的基督徒也要和他一同做王一千年。好，那因此我们就说，这一个兽最后是被主耶稣把他打败了，对不对？主耶稣审判了他了，好不好？但以理书第二章也是说到，非人手所做出来的一个石头，对不对？ 把这个像完全打碎了。第七章也就讲，有一位像人子的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得了权柄，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对照来看，就要看见有五件事情，至少这五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兽有夸大的口，说夸大话的口，向谁说夸大话的口？向神说，这是第一个，好不好？向至高者。第二个，他一定要贪吃全地，好不好？全世界的人都要跟随他，贪吃全地，剩下的要脚用脚践踏，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跟随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要和圣民征战，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折磨的时间只有多久啊？
三年半，
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谁来为圣民伸冤呢？主耶稣，对不对？好，这五条啊，一定要记好。我们有写讲义，你们记得记好，因为上次我们有一个这个给你，对不对？就做参考，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照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还是从这五个方面来对照啊，五个方面来对照。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四节，一节到四，第四节，启示录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着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好，这里是上次我们给弟兄姊妹也做了一个解释。因为这个兽启示录也是一个启示，但以理书也是一个启示，是个预言，对不对？那么启示录的十三章也是预言，预言到最后这个兽要出来，它也是从海底出来，对不对？启示录第七章也是从海底出来，那么这个兽就多了七个头了，好不好？但以理书只有十个脚吧，还没有七个头。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七个头呢？我们就是说还没有发展到七个头，对不对？它一步步的发展。比方说
都是一个兽
啊，
都是一个兽，
一个兽。比方当时那个头开始，一个头是巴比伦，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第二个是马代波斯，第三个是希腊。好，现在发展到我们现在，那应该是七个头了，对不对？现在，那么七个头是什么啊？现在我们就，以后再慢慢我们再来交通。那么第三节，有一个师傅受了死伤。举个例来说，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现在我们说受了死伤，比方巴比伦那个帝国已经死了吧，他这个头已经受了死伤了吧，对不对？那么到这个兽的身上啊，巴比伦不是狮吗？你看这个兽形状像什么？像豹，口像什么？狮。 好像狮的口在他身上又活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好像原来受了死伤已经死了，现在口又活了，那个熊，熊的脚要活了，对不对？豹，豹也死了，现在形状就像豹了，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啊，现在有七个头了，有十个脚了。好，现在你看第三节，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不是一个人跟从哦，全地哦，也就是说他吞吃什么？全地了，他吞吃全地了。而且龙把他的权柄给他，这里就看见了，龙是代表撒旦，所以他的权柄是从撒旦来的。啊，这一个兽，第四个兽，特别是最后有一个小脚，他的权柄是撒旦给他的。你看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看到没有？好，他不但吞吃全地，他还有一个说亵渎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正好是三年半，好不好？三年半。第六节，他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你看刚刚答应你说也是向神说亵渎的话吧，亵渎神的名嘛，并他的帐幕，那神的帐幕那就要包括摩西的律法了，对不对？包括节气了，对不对？神在让摩西做一个帐幕的时候，是不是摩西就要根据神的话，那个帐幕里面要有至圣所，要有圣所，对不对？怎么侍奉神？有什么节气？好，这些都是神所规定的，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好，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看到没有？他跟圣徒征战。而且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吞吃全地嘛。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始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好，那就是说你的名字如果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你就不会去拜他。啊，所以我们把这两处对照来看，这五点都有了，是不是都五点都有了？啊，第一点说夸大话的口，第二点吞吃全地，对不对？那就是有第七节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对不对？第二个也有了。第三个就是第七节任凭他给圣徒怎么样征战。第五节可以任意而行多少？四十二个月。好，那么最后那就是基督要把他打败，要把这个兽打败。那我们请你读一处圣经，请读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要从十七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那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印 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了，你看这个兽第二十节，那兽被擒拿，看到没有？那就是这个兽。到十九章，他不是可以吞吃全地一灾二灾半灾吗？四十二个月嘛，到最后，那就骑白马的要把他打败了。那么骑白马的是谁？就是这一章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你看这个骑白马的是谁啊？基督嘛。好，那就很明显了，这是基督了。基督骑着白马，但是还有一些人要跟随他的，都是穿着什么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好，就是天上的众军来跟随他。那么骑白马的就来跟谁打仗呢？就来跟这个兽打仗，对不对？就是十九节，我看见那兽与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在这个时候，那个兽就被擒拿了。擒拿以后，还有假先知也被擒拿了，他们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马上就受审判，马上就丢到火湖去了。这一个和我们刚刚读的大英理书又是一样的。那你再看看大英理书第七章十一节，大英理书第七章十一节。
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
看到没有？是不是扔在火中焚烧？啊，大英理书就说扔在火中焚烧。我们说大英理书是说的十三节，那就是一位像人子的，对不对？得了全病了，把这个兽打败了，就扔在火中焚烧了。好，那么启示录的十九章也说这件事情，他被杀了，啊，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好了，那我们要，这是五个方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方面来考察了，好不好？哦，这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对照。现在我们来看，他夸大话的口，圣经里还有记载的，请你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新约啊，慢慢慢慢来，我们不急的哈。大家翻到了，我们再来，要把它弄清楚。《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先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阻挡他的是什么，
拦阻
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好了，你看这一个人啊，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什么？自称是神了。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吗？唯物主义者吗？他不相信有什么，他说他自己就是神。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等等我们都一个，可能今天是说不完了，好不好？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就是口中说夸大话了，对不对？而且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个坐在神的殿里，到现在耶路撒冷还没有神的殿，对不对？所以看来啊，将来那个敌基督的，这就是承认之子，他还会坐在神的殿里。那从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犹太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对不对？修了圣殿以后，这个敌基督的或者叫不承认之子，也就是那个第四个兽里面的那个小脚啊，小脚，他会坐在到耶路撒冷去，坐在神的殿里，自己自称是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坐在殿里自称是神，什么至圣所，什么圣所都没有了，他坐在那里，对不对？摩西的律法还有没有？都没有了，什么献祭什么他都给你停了，没有了，他自己说他就是神了。那么最后怎么把他打败的呢？那底下就讲了第八节，这时那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要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就是这个时候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临，他就是那个骑白马的，对不对？天上众军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随他，对不对？来打这场战争，最后就把他打败了，马上就把他的身体丢在哪里啊？硫磺火湖里啊。这里就是还有一场战争要打，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对不对？这个人还要坐在殿里自称是神，他有说夸大话的口，好不好？好，这就是我们把那个夸大话的口，他自称是神，包括前面讲他要改变节气和律法，这都是他要做的。好，那么这里是说到第一部分啊，第一部分。那么说到第一部分，我们这里就要知道一点，我们要查一查圣经，就是到底以色列人修这个圣殿，圣经里有没有话来证明这件事情。那第二个，这个敌基督的，就是这个小脚，圣经里对他和圣殿，就是这里说的他叫坐在殿里自称是神，圣经里有没有这个记载？还有一个，还有场战争要打，对不对？骑白马的要和他打仗，是什么时候要打仗？圣经里到底有没有？都有，好吧？那我就一步步我们来看，好不好？那么先呢，我们要从但以理书来读一点。但以理书呢，要知道，这个敌基督的，他对圣名的 他对圣名有征战的。好，请我们读大英礼书的第九章我们要从24节读到27节，大英礼书第九章24节读到27节。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城。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这一段圣经就是大英礼书，是加伯列来给他讲的。你看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伯列奉命迅速而来，好不好？下面就是天使加伯列给他讲的话，讲的什么话呢？因为但以理他很关心他的圣城，关心以色列这个国家到底将来会出现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时候大英里处的是什么时代？已经不是巴比伦的时代了。你看第9章第1节是马代族亚哈随德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好不好？那就是已经是马代了，好不好？不再是巴比伦了。在这个时候他很想念到我们这个国家以后怎么办，以色列怎么办。加伯列就来了，神就借着这个天使来对他讲，24节就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什么？70个期，就是70个7年。好，当然你算起来就是490年，但是490年不是连续的490年。好，底下马上就讲，第25节，你当知道到明白，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七个期就是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七期就有49年，好不好？49年过了，就要又有62个7年。所以62个7年加7年，加个7个7年，对不对？那加起来就是69个7年，对不对？
对，
啊，
加49年哈，434加49，
对，
84，
这样
还少。还有一个不记得哈，他说过了62个期的26节，那受膏者必被剪除， 因为他前面讲了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好不好？这个受膏君就是指着基督主耶稣，所以过了62个期，主耶稣就被剪除了，他就钉十字架了。好，就是他钉十字架，这受膏者，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了。所以前面就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为止了，没有再讲了。那么还有7年呢，对不对？还有7年又指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下面马上就讲，一直到底啊，看见没有，是不是一直到底？请你看第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一无所有，衣服都被分光了，好不好？
26，
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就是主后70年，罗马有一个太子叫提多，来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灭了。然后毁灭完以后，他又加了一个至终，看到没有啊？那就到最后了，要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好不好？这个叫一直到底了。到底到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最后7年要来了。最后7年要来，那么最后这个7年要分成2半，一开始叫做一期之瑞，对不对？就是后面就叫一期之半，看到没有？一期之瑞，他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谁？他等等我们要会证明给你听，他就是那个小脚，第4个兽的小脚，那个敌基督的。开始7年的前3年半，他是给大家订立盟约，就是和平了，你也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我们大家都很好了，经济也复苏了，都很好了。这是前3年半，他必须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就是后3年半，他就逼使祭司与贡献子席，这个时候他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了。你自称是神以后，就必须不许以色列人侍奉神了，不许他们献祭了，对不对？那就是刚刚说了啊，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他坐在殿里自称是神了，就变了。本来说都和平了啊，订立盟约了，现在盟约他也不要了。看起要注意一句话，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行毁坏，他的名字叫行毁坏，毁坏的意思就是说专门做破坏的事情，就是破坏神的律法，破坏神的话，这是可真的，就是说他是不圣洁的，好不好？污秽的。那么这一句话要请我们读新约的马太福音24章，新约马太福音24章我们先读24章的第3节，先读第3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这是门徒暗暗地来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问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以后， 他要升天，最后他还要降临，就是说你降临的时候世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问主耶稣，主耶稣就讲了，那请你看十四节，或者我们稍微要多读一点好不好，十四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先读到十五节，
还是二十四章吗？
二十四章
是从第四节还是十四节？
二十四章的十四节，
14节
先读到十五节，或者再读一点，多读一点也可以，好，要读到二十二节，好，读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啊，就看第一个，门徒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主耶稣就回答他们十四节了，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怎么样才来到。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末期到了没有啊？还没有，因为还要对万民福音还要传遍，对不对？还没有传遍啊，这个一定还要等到传遍。所以罗马书里头有一句话，要外邦人的数目要怎么样，要填满了，然后末期以色列全家都会什么才得救了，所以还没有填满，对不对？现在还在传福音，所以现在末期还没有到。不能看到日本灾难来了哈，你说末日到了，有人说明年是2012年，那是末日，没有，还没有到，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修圣殿嘛。好，那么我们要看下面一句话，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请我们要注意啊，主耶稣专门把以丹以理书第九章的行毁坏可憎的把它说出来了。行毁坏可憎的我们就说是那个小脚，对不对？他还没有出现，他出现的是怎么样啊？主耶稣说要站在圣地，看到没有啊？这里特别给你说了一个，打了括号，要会意，就是你要懂得那个实际的意义，你不要随便说哪一个站在圣地了，对不对？今天美国总统到圣地了，你说好，啊，或者原来希特勒跑到那里去了，你说哦，这是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马上他一说到，如果他要站在圣地，就要出现一个事情，就是十六节，就是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看到没有？为什么要逃命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场战争，要在以色列打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就是他要逼迫折磨以色列人。主耶稣就把这一场战争叫做什么名字呢？他说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什么大灾难，看到没有？好了，所以现在大灾难还没有到，那个小脚还没有出来，行毁坏可真的还没有出来，对不对？他出来以后就要在哪里打，打哪里啊？要打以色列啊！他要带兵去打以色列，一打以色列，以色列打不赢，最后是主耶稣降临来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就讲到最后有一场战争要打。刚刚我们在读比较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了嘛，他要折磨神的圣民嘛，啊，这里我们就讲将来有一场战争要打。 那么这场战争在圣经里面讲没有讲，讲了啊，就叫哈米杰顿镇战争。那请你读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二节要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
这里你就看见要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就是幼法拉底河，河水就干了，那要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他们预备什么道路呢？那就是说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怎么样聚集征战。征战到哪里去打仗呢？就十六节，就叫三个鬼魔变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顿。你们在地图上会看见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做米杰多，有没有？有米杰多，好不好？以色列的地图上有一个地方叫米杰多，那么这里叫哈米杰多顿。哈的意思就是山的，就是战争的意思。米杰多这个地方要打战争，要打仗，所以这里已经讲好了，米杰多就是在以色列，在这里要打战争，有一场战争要打。
现在地图上看得到吗？
有啊，你慢慢回去翻啊。那就打仗，就叫米杰多打，这里就讲哈米杰多顿。
但是没有具体
时。那么这个什么时候打？这里就讲了，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看到没有？第六位哦。那么圣经里我们原来说过了，圣经里新约告诉我们先有七印，对不对？七印后面就有七号，七号里面又有七碗，现在是几个碗了？第六碗了，就是第七碗完了就没有了，主耶稣就来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到第六碗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话了，看啊，我来像什么？像怎样？主耶稣就来很快了。那警醒看守衣服的，就是我们星期六讲的什么衣服啊？光明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如果你主耶稣来，你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可怜了，好不好？那个、黑暗里头怎么样？而哭泣死了。所以主耶稣说：“现在第六晚了，我来像贼样，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警不警醒？”主耶稣来的这个时候，地上已经是大灾难了，好不好？已经是大灾难的后期了，已经是。上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三个类型的教会都要悔改，只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腓，对不对？它是有关联的。而且这一批人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启示录的十二章，那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被踢到宝座那里去了，对不对？这个男孩就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不经过大灾难的。但是主耶稣在第六晚的时候，地上还有基督徒，那就是没有悔改的基督徒，不是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是不是？我们上次讲过吧？好了，主耶稣是警告这些基督徒了。在这个时候，我来像贼一样。那么这一场战争，这里是讲了叫哈米杰顿镇战争。 那么我们再请读旧约，请你读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是但以理书的后面。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迦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第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十四章一节到五节啊。好，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啊，你看这里说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夺抢掠，在你中间分散。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就是哈米最终的战争。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六章，那就是他们要打到耶路撒冷去。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主耶稣说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对不对？那叫逃啊，因为这场战争来了。神也在撒迦利亚书告诉他们要聚集万国跟耶路撒冷征战。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打不明，打仗打不赢了，怎么办？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就是那个骑白马的，对不对？他来了，他怎么样呢？那日四节，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降临，降临在哪里？橄榄山。上次我们说了，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对不对？朝东的橄榄山上。哦，上次我们不是在这个聚会讲的，我们是在星期四讲的。星期四讲撒母耳记下讲的，好不好？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卫逃避亚撒龙，就逃到橄榄山，要经过橄榄山，好不好？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你们记不记得？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对不对？结果天使就给他讲，你们看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样来，看到没有？就是说他从橄榄山升上去，他回来还在橄榄山。所以主耶稣降临绝对不会降临在中国的河南。所以那个不是有个女耶稣吗？那是乱讲的，也不会降临在美国啊。曾经有人说主耶稣降临在美国，都不对的。主耶稣就降临在橄榄山。一来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先降临在半空，对不对？以后半空审判了基督徒，他就降临在地上。好了，那么到了地上，这是橄榄山，就帮助以色列人打这场战争，那就是刚刚启示录的十九章那个骑白马的，就把那个兽怎么样，就骑拿了。那个兽啊，本来在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坐在以色列人殿里面自称是神，对不对？把以色列的什么律法节气都把它改变了。但是主耶稣来就把他抓起来了，最后他就马上就把他丢在洪湖里面。这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他们。主耶稣拯救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橄榄山要分开，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从哪里逃跑？从谷里面逃跑了啊！主耶稣拯救他们，主耶稣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 把他们拯救了，他们就从这个山谷里面逃跑了。这里都说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地质学家就跑到橄榄山去探测，他们就说，有的人就讲橄榄山的底下已经开始在裂了啊，这个我们不敢讲，哈哈，这是他在那里讲了啊。而且中国那个东方闪电那些人讲，他说橄榄山现在就开始裂开了啊。为什么？他说耶稣已经降临到荷兰了，到了荷兰那里就应该裂了，还没有裂不行，好不好？这就是乱讲，橄榄山到现在还没有裂开，好不好？因为一定要主耶稣来了，就要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才会分裂。好，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次接着再说，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啊，
感谢主。
好，那你看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下次我们一起问，好不好？啊，因为马上有九点了。好。